好，弟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十五章。那在这一章里头就看到了一个从一开始说这事以后就连贯了之前我们所说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呢？之前我们看到从亚伯兰在希伯伦的族坛，后来就有那个四王攻打五王的那个战事，而在这个战争的过程中，本来那是国家的战争，可是亚伯兰因为牵扯到侄儿罗德被攻取被掳掠了，所以就一鼓作气，因为自己的家人被掳了，那种的感觉就赶快要把他抢救回来，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就使到他发动了家中318个壮丁，就去真的就把罗德抢回来。而且这一抢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单单救人跟把财物拿回来，而是打赢了一场胜战。那这一场的战争怎么能够打赢呢？我相信是应该是回来之后，当然也经历了撒冷王就是出来迎接他。撒冷王很特别他是象征预表着耶稣基督的那一位，又是君王又是祭司的一个身份，拿着饼拿着酒所以就看到很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幕。然后在这一件事情之后，所以今天的经文说这事以后对他还有献上十分之一嘛就是这事以后，那我想回过头来的时候，他恐怕心中忽然间不寒而栗，想了一下才吓到我刚刚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我经过了一场打战。因为国与国之间常常都会，今天你打我，明天我酝酿好了我又来打你，所以对亚伯兰来说我是谁，我又不是一个国，我又不是国王，可是我今天竟然参与了一场的战事，而这场战事虽然是大获全胜，可是回过头来这样那个王会不会改天他们又派兵要来攻打，而且这一次是针对我们就是亚伯兰的这个家族来攻打呢？所以恐怕他想到未来，想到将来，忽然间心中有一股的惧怕。而这一时候神就在异象中，耶和华神在异象中就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亚伯兰因着信心他开始了他的旅程，而在整个过程当中生命的经历越来越多，而在经历越来越多的时候，他的信心就不断不断的提升，因为经历越大的事情信心就跟着提升嘛。就像我们开始我们在旧的地方租下一个地方要装修23万，哇那个感觉真的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可是当时我们就经历了神是信实的，他是供应的，透过弟兄姐妹的委身，就第一个工程我们就也是在开启限电当时开始的限电的时候那个20几万的装修也已经是完成。所以我们就看到说神就一步一步带领我们，事情回过头来，哇我今天忽然间想一想，回过头来多久以前的事情，10年，从出来到今天来到这个地方10年。而亚伯兰他从第一次神呼召他出来75岁，到他这个时候重新再一次的经历神又对他说话，是多久呢？10年。在下一章经文你就会看到这个时间他在迦南地刚好10年。所以我想今天在这个时间点神对我们说这段话，也是10年前神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这是10年前的一个应许。那走了这10年，我们的信心也经过很多的考验，如今神又再一次的说话如今再次的说话的时候，在这里神告诉我们第一样事情是保护与大赏，就是有保护有大的奖赏。首先说不要惧怕，是我们也面对我们的惧怕，我们的惧怕是我们过了 340万的这个关卡，可是接下来是757万啊，755万7的这样子的一个另外一个属于银行贷款的这个关卡。但是我想在面对这个情况，也面对我们现在的偿还，面对未来的发展，是我们有我们的所谓的隐忧。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时间点，也就在这个时刻，神再次透过今天的话要对我们说，不要惧怕。那第一不要惧怕，第二是什么呢？我是你的盾牌，神是盾牌。那这句话对亚伯兰来说那个意义更深。为什么？因为他面对的是刚刚完成一场打仗，所以完成一场打仗之后，他心有疑惧，是哇，这个国会不会又来攻打我们呢？所以当中有一个疑惧的时候，神就说我是你的盾牌。所以神是我们的保护。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在面对惧怕的时候，同样的，神给我们一个应许，是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保护。所以我想这是我们也要抓住的。然后跟着他就说了第三样事情，不要惧怕，神是盾牌，然后大有赏赐，就是大有赏赐，大有奖赏。就看到神是供应的，神是赐福的，神本来就是赐福的，神是丰盛的。可是他的丰盛是给谁呢？他的丰盛不是给所有无关痛痒的人，他是给相信的人。昨天我们在看创世纪中览的时候，就看到整个创世纪三个人物啊，三个主要的人物啊，或者四个啊，就亚伯兰、以撒、雅各，然后后面就说到约瑟，其实他们都得着从神来的一个赏赐，只因为他们的共同点是相信，他们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所以神既是说了这三句话，我想这三句话就已经超越了一切。如今这句话不只是给亚伯兰，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也同样领受神再一次的对我们说，不要惧怕，不要惧怕。神不只是对亚伯兰说，对我们也一样的，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所以我相信今天在这个时间点里头，我们再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在重申神要对我们说，他是我们的保护，我们不要惧怕，他是我们的盾牌，我们不要惧怕，他是我们的赏赐，我们的供应。所以我们尽管按照神所应许的来继续前行。然后第二样说到儿女是产业，从第二节第三节，亚伯兰的回应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个是亚伯兰的观念，或者是当时的人的一般的观念。如果你没有给我孩子，那在我家中的就是等于是我的后裔，等于我的后嗣，就是他可以承接我的产业。这个是一个一般的情况的一个说法。那所以这里也给我们看到产业其实是什么，儿女就是产业。所以神的应许说，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所指的不是你的地图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的土地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广。其实不是，神这里所说的其实有两个层次。一个层面是更常说的是指儿女，儿女是产业。所以这里这个观念很重要，让我们看到儿女是产业。我们常想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就很自然的会想到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就是神的一个赏赐。其实得地为业那只是其中一个部分，而且这个部分反而是很小的。如果你看世界的版图，以色列的土地其实很小而已只是在中东那个地中海旁边很狭隘的狭窄的一个一块好像三角形尖角形的一个这样的一块土地而已。但是其实神所应许的，他说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你数得过吗？数不过。海边的沙你数得来吗？也真的数不来。所以这是 看到这里所说的产业，其实儿女就是产业，所以儿女既是产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教会的整个承受产业的当中，其实不是我们可以买几块地或者可以买几栋建筑，这就是教会的得地为业。其实教会的得地为业更是属灵的儿女的承接承载。那属灵的儿女，我们看到香港六一的张年牧师真正的去领受神应许的得地为业，是他们得了很多土地，其实他们得了更多属灵的儿女。所以就看到这个得地为业，如果不是因为教会的人很多，儿女很多，门徒很多，甚至这些所谓的分堂很多，那其实就行不成说这个教会是很壮大。因为今天有一些教会好像在一些马来西亚啦，或者是甚至是在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可以很容易得了很大的土地，就好像我们知道东马的其中一个分堂，他们得的都是几英亩几英亩的这一种的土地。那就是说如果说这块土地把人放进去的话，那是可以放百万人都可以的，是很大的土地。但对于新加坡来说，我们的土地寸土如金是很不容易。但是得土地原来还不是一个最终极的得儿女。所以在观念当中，有儿女来承接产业，这是好的。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你肉身有没有儿女，但是在属灵上我们有牧养，有属灵的儿女，我想这是一个承接产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对亚伯兰来说，很显然这个观念虽然是的，可是对神在亚伯兰身上的计划那就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要经历的是第三样事情，是亲生儿的神迹。就是虽然说你的家中可以很多，好像可以成为你的后世，但是对神来说不是的。我要你的是亲生得到的，你的亲生的儿女。所以对于当时已经85岁的亚伯兰来说，不能生育这已经是一个事实。因为对一个人来说，他可能十几二十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开始生育，他也许二三十岁已经可以生了很多儿女了。可是当他一路来到85岁没有儿女，所以对他来说他已经知道他们不能生育，是亚伯兰的问题或者是撒来的问题，可是他都已经知道是不能生育。再加上如果按照我们后来的一个理解，就是撒来是已经停了月经的一个所谓的老妇，所以如果在这个情况底下，他更加是知道说肉身是不可能有儿女。但是对神来说正因如此，所以你信吗？神迹要发生。所以今天那些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或者已经知道不能生育的，但是神一旦说了，你就要知道神就是要让一个信的人在各样的事情上去经历神迹。所以很显然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信心的一个提升的一个机会。就像我们今天相信神所说的，所以我们也领受，包括我们当中有一些好像过了生育的机会，也知道好像不可能生育的，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一个一个这样的人也跟着生育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今天神要让我们经历的不只是自然的情况，更是要让我们经历超自然，所以这是第三样。那么最后第四样，我把最后那一段全部归纳在一起，就是重生与义缘。因为神会在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他又重生这个意象。所以我说当我们读亚伯兰所领受的意象的时候，跟呼召，跟神国的教会领受的意象跟呼召有它的类似之处。这个类似，当时神对亚伯兰讲的是一个大国，但是神对我们讲的是一个神国。 那么从一个角度，这个大国酝酿成为以色列这个国，但是对神国来说，不是要酝酿一个地上的国，是要酝酿一个属神的国，而这个属神的国就要经历属神的作为，属神的大能。那么所以对亚伯兰来说，在这里重申这个意象的时候，在第五第六节，这是重申预言的第一点，就是有数不清的后裔。这里就向他说明了一个数不清的一个后裔。那么当他这样听的时候，虽然当时这个考验对亚伯兰是大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就是知道他他可以养很多，所谓家中养的，那么又在家中他的仆人又在生的，他可以很多，他这个他明白。可是当神说只有你肉身，你亲身生的那才算，所以这个就已经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关卡。所以当亚伯兰听了这个，又在听说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你出来看，你数一数，你数得到吗？数不到，你的后裔也要如此。所以当下当神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我想因信称义，对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明白因信耶稣我们就称为义，但是因信称义的这个基础早在亚伯兰的时候他就已经经历了这个应许，他就已经被神将来称许他，因为你信，好，你就是被称为义。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然后第二就是很实际的得地，就是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所以神在这里说了他的重生，他是谁？我是耶和华。当神用他的名字来说的时候，就在显明他是那一位自有拥有者，他是那一位天地的掌权者，万有都在他的手中，万有都是他的创造。而他特别划定了有这一块土地是要赐给你为业的。所以你看到亚伯兰所领受的这一个业，这一块土地，这个产业是什么？是一个应许而已，不是拿到一份的契约，不是去到的就是把这个土地整个都买了下来，他拥有这个契约，其实不是的。亚伯兰的时候没有真正得到，到了以撒也还没有得到，到了雅各也还没有得到，到了约瑟其实也都还没得到，是到约瑟之后，到了摩西的年代，带领的那一批人本来很快就要进到应许之地，可是因着他们的悖逆，后来又等到他们的下一代才进到这块迦南地，才真正得地为业。所以这个是很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但是因着信心，亚伯兰就得领受了，然后他就对他的儿子说，这个产业要交给你了。所以对以撒来说，这个产业又交给了雅各了，对雅各来说又交给了他的十二个孩子。所以你会看见都是好像是一个口头讲而已，连一张纸的契约都没有，但是在信心的里面，这些都成为了事实。所以今天看到神要我们得到了，就像永生将来的新天新地，同样的是我们也没有拿到那个契约，教会可以发一张洗礼证明给你，但这张洗礼证明就不能够表示说我将来要去新天新地，我凭着这张洗礼证明，也不是这样子，完全凭着神说的，我们相信了这一个信心我们今天也带着这一份的信心要领受神将来要为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基业。所以对当时来说，这个预言包括了讲到不只是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且是说到了实际的得地为业。但是感谢神，我相信六一的教会在神呼召的里面很单纯的信神所说的，也经历看到六一的教会一个一个不只是得着属灵的产业、属灵的儿女，也得着实际的地业、实际的基业。所以我想我们 也在这个流里头啊，随从流义，一同得地为业。哦，我想这是我们要感恩的。然后最后，当听了这些之后，亚伯兰很自然的就在求啊一个印证，在第八节那边，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啊必得这地为业呢？”所以当人在寻求怎么样来证明或者真正能够得到呢，其实神就告诉他：“你献祭，你继续的献祭。”所以你会看到，无论足坛，无论献祭，当人要知道的时候，其实就是继续的敬拜，继续的聚会，继续的祷告，继续的感恩，就是在整个贴近神的当中，其实神是一步一步指引的。很多时候人如果没有行动，我们坐在那边等，你会发现等久久，事情好像都没有看到下一步，因为很长，神要我们凭信心跨上了第一步，你才会看到第二步，你走了第二步，你才会看到眼前的另外的第三步。所以求神怜悯也帮助我们。所以当神把将来的事情告诉他的时候，这里所说的啊，就是十二节日头正落的时候，耶和华啊，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有一点恐怖的一个的异象或者异梦或者是一个情景，可是这个情景当中带下了一个启示啊，说到将来他的儿女怎么样要经历一个黑暗的一个时期，就是在整个为奴的那个经历当中，那到了时间他们不但要出来，而且是带着大笔的财物来离开。所以这一些都是关乎将来的事。所以我想将来的路我们也知道不会是平平坦坦，但是无论将来有怎么样的一个低谷，就告诉我们未来有一个更荣耀的高山。就像约瑟的经历，从最高到最低之后又到最高，耶稣的经历从最高到最低又到最高。所以今天神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也很常是这样子，没有经过低谷，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高升，没有谦卑就没有提升。所以就看到今天未来的路要怎么样子。所以神把未来的事也告诉我们，而这些都要超越理性，去用信心，用单纯的信心去领受。所以总结今天的这一段话的时候，我觉得是时候反省神对六一的呼召跟应许。所以当神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你会看到跟亚伯兰的呼召很类似，不要惧怕，然后神要把一个国啊赐给我们，而且神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这个国是一个更大的应许，这个国就带着神的全能，这个国充满了神的手机在当中，就是神迹奇事会发生在当中。我想我们这些日子走过来，我们已经在经历，但是我们所经历的是一个局部的经历，但是我深信在未来是这个经历要继续扩张，这个经历继续要扩大。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子在神的面前蒙悦纳呢？同样的相信，求神给我们一颗单纯的信心，相信神所说的，相信神所应许的。那现在是距离过去第一次神呼召我们是刚好十年了，所以十年我相信是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年我们在一路足坛的时候，我们一路会经历神要继续对我们说话，神要指示我们啊，未来他要应许我们继续走的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路。我想我们就继续在寻求中等候中，先相信就领受，然后就继续的行动，然后就逐步的经历。我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想我的分享到这里啊，我们让师母来做一些分享。
弟兄姐妹们早，今天还没有看这一章的时候，我在车上一路上突然间我就在想，因为这几天 牧师换车子啊，虽然是二手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因为连我们可以不可以换车，我们都在想要不要换车，还是因为现在的车是非常贵，甚至我们在想是不是就不要车了了，就算了，因为那个负担太重了。但是感恩神让我们能够透过我们的教会领袖弟兄姐妹的成全和对牧师的爱，让我们可以继续用车。那当我在车上坐在这辆车的时候，我就在回想去年康通牧师来的时候最后一次我们见面，他祷告里面突然间就跟牧师说 You are going to have a big car and it's white color. 他从来没有这样 个别跟我们祷告的。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跟牧师我们两个就只有对望和笑笑，因为我们知道神必定按他的时候成就。所以当这件事情，虽然我们的车不是白色，不过也很接近是银色，这个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典故哈。那个典故是什么？虽然我心里在牧师要买这个车的过程，我也先跟神祷告说，神如果这是你的带领，你真的给牧师这样的一辆车啊。然后那个白色是因为我听了康通牧师讲，所以我也讲白色，结果真的最后是买了这样的牌子的车。但是那个白色其实神知道我的心，因为牧师没有时间洗车，拿白车就糟糕了了，所以很接近白的银色，所以肮脏是看不见的。所以我觉得神真的哪怕我们一点点的那个心意神都知道。那这是我个人在这件事情上我看到神的带领，也看到教会弟兄姐妹对牧师对我们的爱。那另一个层面呢，其实当我一路在听牧师讲这一篇讲亚伯拉罕领受大国的应许跟我们领受神国的那个开启，都是不要惧怕哦。那我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有几个点。第一个点就是神知道，神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征战，我们会怎么样信心跟理性在那边争。那个人里常常会哎呀看不见的时候，就用自己的理由自己的想法去合理化。所以我觉得神都知道。那第二呢，也就是当神知道我们的征战的时候，我们人用什么来回应？人要用信心来回应，就能够像亚伯拉罕信心称义，不是因为他做什么，而是因为他有信心。然后正如教会所看到所经历的，我们愿意出来，我们就得地为业，我们愿意走出来，神就要让他的应许成就。那无论是个人是教会，我想我们都一直在经历这件事情。如果你还没有经历，我巴不得如果今天圣灵感动你，你要回应神，用信心来回应他。那第二呢，我看到是除了神知道，神吩咐，神说了，神就吩咐我们要怎么样做啊。那亚伯拉罕就遵行预备了这些献祭的祭物。那我们神说我们有没有去做？第三呢，是有神预言将来。第四呢，神悦纳我们的心，我们的献上。然后最后神就跟人立约，包括神的立约是很具体的，是那一个十族，就是那他没有讲还有哪里，还有就是那很准确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说话算数的神，他也不会信口开河。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我看这一章的一个领受。然后圣灵就给我看到想到我在2006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韩国的祷告山，我在那个四个钟头在那个祷告洞里面的祷告，那时我对领受神的话语啊启示其实是不懂的，因为我才刚刚被圣灵开启而已。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意念六七 我就问神，什么六七是六年之后七年之后什么？因为那时心中有一个寻求，有一样东西会很大的成就，但是不明确啊，因为真的是很生疏很幼嫩的时候。突然间今天圣灵给我在这里牧师讲十年的时候，我就在想六七那不就是去年2016 2017年成就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吗？我突然间吓到诶，就是超越我那个时候能够想象，因为年初来要建立教会都还没有，但是是我第一次在祷告跟神的那个亲近里面，神其实已经告诉我有一个很大的事情会成就，但是我其实都不知道是什么事。但是今天坐在这里，圣灵说你忘记了那个六跟七，哇，真的吓到。那其实这一个月我一直在祷告和寻求，已经是十年了。这一次我很有感动，我要跟牧师去韩国的牧者祷告会，就是十年前我们去，但是刚好就是他们的安排是碰到唐庆的那一周，六号到12号，所以本来我们想是不可能，但是我心里的感动很深啊。之后就问江牧师他们是什么时候这一些安排，还有张牧师，来到昨天，本来已经在星期二的时候是确定张牧师会五号跟团队还有江牧师会过来跟我们一起庆祝唐庆。那如果他们过来，我们不知道他们几时走，我们就不去了。但是昨天，然后我甚至跟主办当局说，因为这个不明确，所以我们大概是不会去了，是蛮难过蛮失望。但是我跟他说我顺服神，因为神一定有他的带领。但是昨天收到一个消息张牧师身体不适，所以这一段期间甚至这一年他会减少出国，所以他也不会来我们堂庆。那很多的未知好像就知道了，所以我跟神说，神到底我们应该去还是不去？因为江牧师说让我们自己决定和安排，只要安排得到都可以。但今天早晨我觉得神已经在试验我的信心，你真的很想去吗？如果你真的很想去，我为你开路。所以我今天早晨当我在这样一路看和思想的时候，我觉得神很顾念我们个人，神也因为顾念我们个人，我们神也会顾念教会。然后我问神，然后我去做什么？不是为了去而去。神说你十年前领受的已经成就，你要再去领受另外那他要再给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的血气要去，是我觉得圣灵一直在带我们。所以我很感恩是神带我们的教会不是用人的想法，神带我们的教会是一路在，当我们愿意顺服愿意用信心来仰望的时候，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东西神就一路在成就。所以好像我在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神带我们个人也好，带教会也好，其实就像神带亚伯拉罕那样，他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从一开始承接他父亲的那个遗愿要进到神的命定，到一路这样走，他要带出一个大族大国来。今天从教会的角度，陈牧师也是什么都没有，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但是神就是一路带我们带教会。那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已经走在神的很奇妙的恩典和应许里面，我们将来还要为神做更大的事。那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也要看到神要带我们个人怎么样活出一个丰盛美好的人生。 是跟教会息息相关，当然跟神不可以切割的。但是我们真的要用这个很跟随的心来凡事寻求，而不要真的，我是一个很理性也很感性的两极的人，所以我的心思的征战是非常强的啊。但是我知道我唯有听神，我就免了很多人的征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来学像亚伯拉罕这一个单纯的信心，走在神的恩典和应许里面。